好，弟兄姐妹平安啊！今天我来代课啊，所以不是正常的老师啊，哈，是不正常的老师。其实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章呢，不容易讲。那我本来是跟那个 Lucy 说，哎呀，我其实今天下午就要出去旅行了啊，所以可能时间不够。那但是你如果真找不到人的话，你再找我吧。然后他就马上回说，那就谢谢你的。好，那我们今天呢，理论上我看我们以前的进度呢，虽然我们读经是读到第十章，那以前好像都是把它直接看到第十一章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段落，那可是我时间也没有准备那么充裕，所以我就还是看到第十章，那我把巴别塔丢给仲裁哥，下一周再讲。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探讨，来看一下我们的读经班这一周的进度。开始之前，我们请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主，我们也谢谢你啊，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读到这些话语，主啊，读到你的教导，也感谢主，让弟兄姐妹有这样的这个心，愿意来读经。我们求你祝福这个班级，主啊，让我们从圣经的一开始，创世纪，主啊，就能够一直坚持，主啊，一直到把你啊完整的话语能够存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求主祝福这个班，主啊，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帮助，得到造就。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好，那我们今天看创世纪的第一章到第十章，我们首先看一下创世纪的大纲啊。创世纪呢，一开始它是讲到创造，就是其实是我们这一周的读经，我们上一周读经进度呢，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比较讲到是世界的起源，那在接下去就会讲到以色列的起源，就是神怎么样从万人之中，从世人当中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所以我们今天比较都会花时间看这个创造、堕落、洪水，那巴别塔我今天就没有看，因为巴别塔是写在第十一章啊。所以这是创世纪的大纲，就是从世界的起源一直讲到，就是越来越 focus， 一直讲到以色列。其实从一开始创造的起源，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用一样的方式哈。起初神创造天地是很广的，然后做第二章的时候，他又讲到说神创造的那个来源呢是这样子的，他又把那个聚到人的这个地方去，然后越来越说到那个到以色列。神特别拣选的支派，那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创世纪的第一章。创世纪的第一章，那、这个很多人呢把它拿来想要用这种就是科学的方式来解释说，哦，这个创造的顺序呢，其实我们应该要把创世纪第一章把它看成是一个诗歌的题材。那诗歌的题材呢，它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诗歌。它有许多的重要的名词哈，都是以七的倍数出现啊，比如说神看这是好的出了七次啊，那个神发命令呢出了七次，天和地呢是七的倍数出现的21次，然后神这个字出现了35次，它是非常精心设计去安排的写的一首诗歌哈，所以我们欣赏诗歌的时候，我们要那个领略它的主旨，而不是按照这个字面的意思来解释。啊，这边放了一个参考的经文，写到诗篇六章啊第六篇第六节啊，这边在讲的其实就是那个大卫说啊，我流眼泪流到那么湿了床榻，把那个床榻都飘起来了。那我们知道说谁的眼泪能够把床榻飘起来呢？啊，那这是因为他用这种方式来形容当时的意境。所以当我们看诗歌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尽量避免去把它一个字一个字想要去 literal 去 translate 它，说哦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那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一章的主旨，它告诉我们是有位创造主。所以当我们读完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是看到一位奇妙大有能力的创造主，而且是非常有计划来创造这世界的这些东西。我想我们应该读完第一章之后，没有人会误会说神不是创造主吧，对不对？对，所以就是说我们要抓住他第一章这边所说的一个主旨，是他在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有创意有计划而且是全能的创造主，是从无到有的一个创造主。这是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我们读完我们应该心里面不会有误会说 读完创世纪发现说，诶，神有一天从宇宙路过，然后看到说地球还挺可爱，那我来随便来挑一群人来搞一点什么事情。其实创世纪告诉我们的第一章告诉我们，就是这一切都是神所造的。那这当中可能就有人会用那个创造的顺序来说啊，你们创世纪其实是无稽之谈啊。那我们如果把它当成是一个诗歌的话，其实就对我们来说啊，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那我们来看一下，既然是诗歌，它有它的特性。刚才说了七的倍数，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呢，它用很多的对称的方式啊。第一天跟第四天有对称的东西，对不对？第一天造光，第四天呢就说到光体。第二天做把水呢分开啊、有天空，那这个天空呢跟那个天空跟水跟第五日的天空的飞天空的鸟和水里的鱼又做了一个对称啊、第三天陆地啊，当然就跟第六天的地上的走兽跟人做一个对称。所以有些人说啊，那我如果是从演化论的角度来看的话，明明就是鱼然后地上走兽才飞到天上去嘛，你怎么鱼先做好，然后才鸟，然后才做那个地上的走兽。那其实即使演化论所说的这些例子，我们现在也不能确定，那只是一种学说，一种说法而已。如果神真的是用这种顺序来造的话，神完全有能力这么造，这对我们来说也不会有问题。因为第一章告诉我们，就是这是一位从无变有创造的一个奇妙的真神。但是我们从诗歌题材来看的话，就知道说它这是非常精心设计，是一个有对称的方式。那里面也有一些那个有一些字眼比较常出现，就是分开与充满，那也是用一个对称的方式哈。第一天到第三天都是分开的，然后第四天到第六天就是充满的。所以第一天它分开光与暗，第四天呢就用日月星充满太空，第二天呢分开天上的水与地上的水，第五天呢就把这些分开的这些环境呢充满了这些动物，第三天分开了海洋与陆地，神就用走兽人类来充满了地面。那这是创世纪的分开与充满。分开与充满到最后又走到一个更精细的一个角度，是什么样？神都说各从其类，所以从分开充满，充满了用什么方式呢？还是用各从其类的方式去充满。那这是告诉我们说，神他是一个非常有计划的神，他用他的方式来创造这一切。那神在变化当中建立的秩序，使天下生物呢都各从其类，所以类与类之间有天然的界限呢，不是可以容易跨越的啊。你说啊，我人能够配得出什么骡子，那配出来之后就停在那边了，或者说我可以老虎跟狮子配一只什么，那个叫什么胎，我忘记那个英文字叫什么东西了。对，那配出来之后也就停在那个地方了啊。那所以神创造呢各从其类。有一个东西我想要跟大家特别讲一下啊，就是创世纪一开始，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有英文版的。天是复数，对不对？然后地是单数啊，所以他告诉我们怎么样，这一切都是神创造。可是因为这个创造主要是在 focus 在这个 earth 这个地，就是人所生长这个地方。可是他从这当中也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这一切，好，所以天是复数。那一直等到那个什么，神把那个水呢分开的时候，他要叫中间这个叫天，这就是 localize 的天呢。啊，就是对这个世界来说的这个天。有人有一个问题，因为我自己本身读创世纪啊，就作为一个画图的人的时候，我是很享受那个画面。如果你把神想成是一个艺术家的话，比如说你明明就第一天就照光了，那你那个什么第四天你又是太阳月亮的，那大部分的解释是说，哦，那个第一天这些已经出来了，然后第四天的时候呢，这个才神 make it visible， 好像说哦，从大气层让它变成是看得见的。那其实我觉得说，即使神第四天照太阳月亮也完全 OK 的啊、就好像说我这个时候神说要有光，哦，光打开了，嗯，我看这一把泥土我怎么捏啊，神制造了这一个地球，那他觉得说有晚上有早晨是很好的，有早上有晚晨是很好的，神就说那我就 again localize， 我就放光体在这边，就让它继续去持续它的那个早上，就是它把这个模型做好了。OK， 那我的这个大灯可以关掉了，那边继续就是有灯，有早上有晚晨的，有早上有晚上哈。那其实这个也是完全是可以神完全有能力这么做的。那神就是一点一滴的就把这个世界整个铺画出来，我觉得是非常美丽，是非常多彩多姿的。那各从其类，神用他的方式各从其类的创造这些东西。然后呢，神呢，他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其实创造第一章所说的这个创造呢，这个万物的起源，创造到最高潮是什么呢？是神最终创造的人。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是来管理他之前所造的这些东西。那所以这是一个创造的高潮。其实本来神所交托人的是一个很大的工作。那我觉得神他是一个宇宙万物的掌管者，他照他的形象造，他也希望说人能够按照他这样子有秩序的一个属性来管理这样子他所赐给人这样的一个世界啊。只是 we didn't do a very good job 啊，可是神原来的心意是这样子，是让我们来管理。那这个形象是指是神的属性，不是说神长得像我们这样子，有个脸，有四肢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个灵啊，所以他没有形象。神也叫我们不要雕刻偶像，对不对？所以这边所讲的是神的一个属性，比如说像内心的道德律啊、爱心等等，不是指神的外貌。所以神没有形象，他这边所说的是这种神的属性的。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啊，使人具有神的属性啊，有智慧、慈爱、公义、善良、尊严等。那神的属性是无限的，可是我们人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不要说哦，我们是按照神的属性造的，所以我就是不得了的，我跟神一样啊。神是无限的，我们是一个被造物，我们不是创造者。神呢，照着他的形象造男又造女，所以男跟女都具有神的属性，不是只有某一个性别有神的属性而已。那这边就有一个问题，有人说，那这边所说的我们，为什么说我们呢？啊，其实那个在创世纪，圣经其实里面有很多处，当神说到自己的时候呢，他是用复数，可是动词的时候是用单数的动词。那我们知道说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神，所以这对我们来说就没有什么挑战。那这个我们其实有一般呢会有这些解释。那有人会说神是那时候在跟众天使讲话，所以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那可是大部分人比较认同的是三一的真神的复数性。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偏向说神这个三一的真神，他是要借着他们的形象来造人啊，所以这是我们的解释，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好，那接下来讲到造男又造女，所以男女受造平等，是成分平等，都是按照神的样式以地上的尘土造的。你说啊，女的是从男的那个肋骨抽出来，好像比较低一级啊。那其实男的也是从土造的啊，那从土当中又抽一个东西，神又继续造出来。那神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男和造女，身份是成分是平等，地位也是平等的，一样在神面前一样重要。可是男女的受造有别，构造有别，神造男造女呢，但是那个什么，我们的生理和心理的构造有不同，所以其实是非常有互补的功能的。女人生子，男人耕地，在家庭社会中男人和女人有不同的功能，扮演不同的角色，那这其实是神创造的美意。那现在因为就是很多人就觉得说为什么女人就要生子呢？为什么女人不能耕地呢？你要教当时那个农业社会的话，你说你要教男人在家里喂奶吗？也喂没奶可以喂啊。那男人一般他的 physically 他是体能是好一点的，所以他就去做些出去干这些粗活。当然我们现在社会环境不一样了，很多活大家都可以干啊。然后那个就是养小孩子也有很多的方式，这是因为科技进步了。可是神创造的确是有这些差别。人是神的管家，神要我们按照他的形象啊，按照他的样式 来管理。那所以神造人是要管理他所造的世界，神是世界的主，所以神将世界托付给人来管。所以人呢有这个责任，是神把这个责任交给我们的。所以这个讲得很清楚，就是神造人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造他们，使他们来管理，使他们来管理。好，那这是一个神所交托给人的一个工作。那其实有时候到这个时代呢，我们有时候读经读久了，可能就也会忘记想到，其实我们人是有神交代给我们当管家的责任。那当管家，管理好这个世界啊，管理好我们这个环境。那因为我们这么人类这么多年历史下来，其实我们做得很不好。可是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就是过的生活久了，又忘记其实说神是有交代给我们这个责任，让我们好好的来管理看待我们所居住这个环境。所以这也是再次提醒我们说，我们是有一个管理的责任。神呢也祝福给人，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他没有说神祝福给这些这些他所造其他的这些这些动物，当然其实被造都是神的恩典，可是神这边特别讲说他祝福给人，要我们怎么样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所生养的这些人能够来治理这个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的活物。神赐福给人类，让他们要生养众多，神也托付给人类要他们管理万物。那所以这是神对人的创造。接下来呢，神看所造的一切都是甚好。我觉得我很喜欢每次创造的时候说神看这个甚好，我觉得很喜欢那种感觉。就好像我在画图，我现在画几笔挺好的，然后再看来画下一笔，就觉得说神的创造他自己看了都觉得是甚好的。那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六日有多长，有多长哈。那其实这个跟大家说实在，这也是有很多说法很多说法，可是我们就大概知道说他这边所说的六日，一日是以24小时算的，还是另有歧义呢？其实原文的这个日呢，可以解释为日子，也可以那怎么样，也可以解释为时期。所以因为圣经上面说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神的日子与人的日子不一样。那所以这个日子也有可能它不是所谓的 literal 的就是24小时，可是我也知道有另外一派的人呢是相信说这就是 literal 就是24小时这样子的日子。那我不知道那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帮我们看创世纪的第一章的时候，我们比较好还是以一个诗歌的角度来欣赏它。因为当我们开始去计算，然后想要用一个科学例子把它 fit in 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面临到一些挑战跟困难。我这边顺便补几句吧，就是在准备创世纪的时候，网络上查一些资料，然后就常常会看到很多就是抨击甚至是嗤笑创世纪这样的一个写法的，就是所谓的无神论的人会开创世纪玩笑。那原因呢，他们所讲的就是说不可能。那如果能够反对创世纪的最大原因是不可能的话，那我觉得这事情就好解决，因为在神什么都可能这种感觉有点像是说，比如说今天那个通用汽车 complain 说那个 Tesla 说你们车子用电池不可能可以跑那么多 mile， 同时又可以跑那么快，因为我做不出来，所以我就说不可能。那我心里就想说 It's not God's fault that you cannot duplicate what he did， 说我们说不可能是因为我们做不到，或者说我们用科学研究不出来，那不是神的问题，是我们研究不出来所以我们不要我们要站在一个说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用他的方式，他有绝对的权利，也有绝对的能力，用他的方式来造天地。那我们现在有限的科学，我们现在有限的研究，说不可能并不能够解释说神不可能，因为我们所看的是神的作为，不是人的作为。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自然分段创造天地的来历乃是这样，就是创世纪里面如果我们看的话，好像是第二章的一开始是不是比较 像是应该是第一章的一部分，对不对？因为到第七日才休息了嘛，啊，到第七日才休息的，那所以我们从创世纪呢，它其实我们与其用这个一章一章来分段呢，它其实它有自然的分段。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到？从它用句子的方式就可以看到它是怎么分段的。他说创造天地的来历乃是这样点点点点点，那这是一个段落的一个开始，对不对？一直到第五章的第一节，这边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啊，这就是一个述说下一个范围的一个开始。六章第九节挪亚的后代等等等等，所以创世纪它其实是具有它自然分段的方式哦，用它自己的那个句法，我们一看就知道说哦，这是在讲下一段了。那因为我们今天只看到第十章，所以我后面就把它用误掉。可是我们读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说，当你读到说什么记在下面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哦，这是一个下一个范围，下一个段落了。所以我们刚才稍微看了第一章，那创世有两个记载啊。第一章是在讲到说创世的总论是在讲到重点是创造天地，从造光开始，然后逐步叙述万物的受造，然后与那个什么在创造人的时候达到最高那个创造的最高峰，这是第一章一直到第二章一开始这边所讲的，这是创世的一个总论。那接下来第二章开始的时候讲到这个神创造的由来乃是这样的时候呢，这是创世的专论，这边就是又把这个画面呢又更聚焦到人类的这个地方来。那因为大部分读这一段会有一个问题，对不对？有没有读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有个问题，说到底顺序是怎么样啊？问题在哪里？你们读这里的问题在哪里？还是很多人就读过去就觉得哇完全没问题，信心极大。地还没弄好，是吧？还没长出来，是不是？那前面那一段明明说都已经长出植物来了，那这个顺序是怎么回事呢？那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哈，就是说第一章所讲的是一个广泛的那个神创造天地的一个方式，第二章是要专门来讲这个人神造人的开始。然后这边就其实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看一个大范围，我们要看到在伊甸园这个地方，神在这个地方哦，比如说我现在画的一幅图，但是我中间留了一个空间啊，所有的背景都弄得好好的，好，我现在好好来刻画这个部分，我把它画得好。所以这边所讲的野地，就是在第四节，第二章第四节，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还没有菜蔬的时候，其实野地跟田间是同一个字。那野地跟田间如果是同一个字的话，他这边所讲的是比较，我也可以把它翻译成是田地里面还没有长出来。因为神要人来管理，神要人在这当中怎样有所栽种，所以这里所讲呢，其实其他都做好了，我们可以很直接来看说这是第六天的创造。神呢找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神还没有让它长出东西来，长出人可以耕种的东西来，那神就造了人。造人呢，因为他把它安放在伊甸的这个园子里面，所以神就在那个同时他就创造了伊甸园，把这里面应该要长的东西都长出来，人可以从当中拿到这些果实来吃。好，这是从一个广角的角度开始到一个聚焦，就是神创造。那神创造人呢，是跟伊甸园有很大的关系，是同时神在那边把它造成的。所以创世的专论就是从第二章这边开始的话，是在讲到说神造人的一个特写。好，所以这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哈，就是那个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所以这边是说的是一个局部性的，是这个地上还没有长出是人可以耕种这些菜蔬、这些树木有果子这些树木的时候，神造了人，然后神把它放在这个他创造这个园子里面，然后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到他鼻孔，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那亚当他就是他的意思就是土的意思，那他意思就是人的意思。那这个人呢，他跟土的字根是一样的。那所以其实这边讲到说亚当他就代表就是人，神造了人，他所代表是整个人类哈。 那人的人生呢，人天生就有神的灵气在，因为神把他的灵气吹到我们里面，但是因为败坏，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里面就有缺乏，一直到我们得救了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复兴起来。那这边讲到的伊甸园呢，因为他讲到四条河，对不对？看了半天只看得懂 一条河，只看得懂幼发拉底而已啊。不过我们大概就知道说，他应该是在那个区域，在古代巴比伦现今的伊拉克附近，可是实际的位置不可考。好了，那我们现在又开始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就是大家可能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多问题的地方啊。两种果树，耶和华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眼目，其中果子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辨善恶的树。那牧师他就把它做了这两种分类，就是说生命树它一个特性，它是一个接受从神那边来的生命，是依靠神的。然后分别善恶的树呢，是独立不需要依靠神。那我觉得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神有说了生命树跟善恶树，可是神有没有告诉那个亚当夏娃说不可以吃生命树？神只做了一个什么限制？就不要吃善恶树，对不对？他只说不要吃善恶树，所以其实人是可以去享受生命树上的果子的。那然后我们来想一下，神说那个你不要吃那个善恶树上的果子，吃的时候会怎么样？吃了就会死，对不对？ OK， 其实神是用这个善恶树来设一个界限，一个boundary。我们说人犯罪就是跨越的界限啊，是这个罪有这样的一个意思。神的律法既然在这个地方的话，你犯的就是罪，你陷入罪，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跟神隔离了，我们就是死亡。虽然没有马上死，我们喜欢用一个例子，就是说从野地捡来一把花，插在水里面说还活着，那其实已经死了，因为它已经没有根了，它迟早会死了啊。所以当人跨越了神的诫命，犯了神规定这个神规定不要去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犯了罪。当我们犯了罪，怎么样？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所以人呢没有选择生命树，反而是在那个什么善恶树那边来纠结哈。因为善恶树是觉得说我想要独立，我不需要神，我就像神一样啊。但是神放善恶树那边其实就是给我一把尺，就是说这是我所设的界限，当你做这个事情的话你会受到伤害。神造人的时候呢，也是怎样给人神同在的丰盛生命，但是人违反神命令之后呢，死就进入世界。从圣经记载可以看到死它带来的一个后果，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是渐进的。其实我们之后看到这是世上的人的拓展呢，罪也跟着一起拓展起来，而且越来越糟糕啊。所以这是罪的一个效果，它是一个渐进型的啊。再回来说这个生命树跟那个善恶树吧。那个因为我们读到最后，我等一下再来讲那个啊。我就说生命树跟善恶树，那个善恶树，因为生命树没有被禁止，神是叫你不要吃这个分别善恶树。好，我们直接来看那一段好了啊。所以人吃了，对不对？人吃了呢，我们可能很多人会有问题，我们跳到第三章哈，我们跳到第三章来看一下那个22节。22节，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了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那其实一开始看到这一段经文，我心里面是充满疑问的。哇，神还怕那个人跟他一样吗？啊，哇，这个人跟我们一样，然后又说啊，这个人就吃了生命的果子，他就永远活着了。那其实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用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东西。死是因为罪带来的，对不对？ 所以一开始创造是没有死的。那所以那个生命树在那个伊甸园里面，可是我不知道说人到底需不需要吃生命树，因为其实人已经有享受这样的一个生命。对我来讲，这个生命树就是说我在这个园中，在神同在当中，我可以去享受神同在这样的一个生命。我在神的园中，我可以随时去享受的东西。可是我没有选择去享受这东西，我选择去跨越神所设定的一个界限。当我去跨定这个神所设的界限的时候呢，没有错，我知道善恶，因为我看到自己的不好了，我看到自己的败坏了。因为当我犯了罪的时候呢，我自己本身怎样，我自己本身就败坏了，我就变成堕落了。我看到自己本身的不好，本来好好的，结果开始知道羞耻。一般有人是说以前他们是充满荣光的，是荣耀的身体，我是不知道。然后吃了果子之后，这些都离开他们了。可是当人选择了这个善恶果子的时候呢，一方面是没有错，他们有判别好坏能力，但是同时也看到自己的不好。那另外一个问题是因为人不是神，神也知道好坏，神可以不犯罪，但是人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当人吃了那个什么善恶果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呢，一方面没有错他们知道，可是他们把自己陷在一个状况，是自己无法自救的状况。这边神说他们知道善恶，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就很像说你跟小孩说不要去玩火，你玩那天会受伤的，那我就调皮，我就硬要去摸他两下，对不对？那我摸的时候，我知不知道是不是火是会烧人的？知道，可是我也怎么样？我从我的经历当中，我也受了伤害，那个疤痕就跟我留在一直留在我身上。所以人吃了善恶果子，人知道善恶了，可是 damage 已经造成了。那我们其实比较好是在神的带领之下教导我们，让我们在当中学习来成长，与其胜过我们自己去闯那些神禁止我们做的路，禁止我们走的路。那这是善恶果，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善恶了，没有错，我们知道，可是我们却没有对付罪的一个能力。那所以说现在恐怕他伸手用摘生命树的果子来吃。我对自己对这个地方的认知是说，这个已经犯罪了，他已经没有权利待在神同在这样一个充满生命神同在的园子里面了，所以他要出去，他去耕种。不然这个人他的罪没有得到解决，罪没有得到解决，他又在那边吃生命树，他根本不配吃这个生命树，一直要等到罪得到解决。那罪得到解决，我们知道是耶稣基督来完成的事情。所以这个人既然犯罪了，神就把他赶出去，然后他接下来就是要自己耕种劳力得自己种来的东西。这是善恶树。那我们现在再回来看一下神对家庭的心意。第一个是人需要同伴，人妻是伴侣啊，有灵的活人需要有灵的活人互相为伴。那当时因为当时人呢虽然已经有鸟兽，可是鸟兽无法满足人的心了，所以那个人内心是有需要的。那我们这边讲到说有灵的活人跟有灵的活人，但其实有人是单身的没有错，可是单身的人呢希望我们也能够借着教会，借着团体，借着彼此之间，我们大家都是有灵的活人啊，有灵的活人跟有灵的活人作伴，也能够来弥补人心里面那样的一个缺乏啊。所以啊，我们需要人与人之间有沟通有团契。夫妻是配偶，夫妻是互补的，男女的受造有别，在生理感情心灵上相辅相成。那妻子是丈夫的帮手，丈夫是需要帮助人啊，这是神创造的一个美意啊。神这样安排呢，并不是有等级上面的一个区别，只是功能上面的一个不同。神对婚姻的计划呢，神造亚当造夏娃，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那你就说我继续读下去创世纪，就明明有很多人有很多老婆啊，神没有叫他去娶好多老婆啊，是他们自己去娶的啊。那所以在那个马拉基书的后面呢，我们来看一下，马来就是新那个旧约的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第二章 马拉基书的第二章啊，在第十四节这边说，这边说到幼年所娶的妻就是原配的意思嘛，啊，那他虽然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神有造很多夏娃出来让亚当娶吗？啊，神单造一人而已，为何只造一人？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啊，所以这边所讲的神他的心意是让我们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啊。神对家庭的心意呢，夫妻是骨肉之亲，我们大家现在比较常用的说法是说自己的小孩才是骨肉之亲，对不对？可是从圣经上面的原则，谁才真正是骨肉之亲呢？亚当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所以人际关系当中呢，夫妻关系怎么样位居第一。那这个对我们华人来说呢，特别是要再提醒，因为我们一般呢是人际关系呢儿女第一，那个我可以跟我的那个什么我的配偶翻脸呢，我还是以小孩为主。然后那个咱们那个小 Michael 跟咪咪呢，小 Michael 一直就是有把这个观念保持住，对，他们家就是他们两个人关系是最重要的。如果他们家小孩对妈妈怎么样了，爸爸马上找小孩算账。对，因为爸爸非常顾妈妈哈，那这是他非常看重夫妻的关系，夫妻关系、人际关系是第一的，请大家去看重这个啊。所以人要离开父母，怎么样？那个夫妻要成为一体，所以我们要看重这个关系，不要让啊父母的关系来占据的超越神所设定这个更重要的关系。当然圣经不是叫我们不孝，圣经也告诉我们要孝顺父母，对不对？可是这边所说的人际关系第一位是夫妻关系。神是一家之主，神为人成了家，有神才有家，神才是一家之主，是恩典和生命的来源。夫妻同心敬拜神，神呢是让那个什么家庭蒙福。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那个试探的这件事情。这个撒旦很厉害啊，他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去看他讲话，很有技巧的啊。他第一句话说什么？神岂真说，让你对神的话呢有点怀疑。其实有时候我在工作，老板问我说你这个是这样子吗，我说 yes， 他补一句说 you sure， 然后说yes， 再来一句 you sure， 然后我就开始心里面充满了怀疑。然后这个我不是说我老板是傻蛋，我是举例子。那这边他用这种方式说神岂真说，来让人产生了怀疑。然后呢，所以他的第一步是叫人怀疑神的话语，然后他淡化罪的后果，有没有？他说你们不一定死啊，所以他让人觉得罪的后果并不严重。其实罪是这样子，很多时候真的是这样子。我常常会想到犹大哈，犹大常偷钱，对不对？因为那时候后果好像也不严重嘛，就我常偷习惯了。圣经上面说他是个贼，常常偷那个大家的钱啊，好像后果不是很严重，偷习惯了，渐渐的怎样，你就无法控制自己了啊。吃最后晚餐的时候怎么样，那个他就受到魔鬼影响，他开始无法控制，到最后魔鬼进入他的里面，到最后他就往黑暗走去了。所以人呢犯的罪是越来越走向一个灭亡的一个道路，可是一开始我们不知道。说年轻人现在哇，学校里面很流行吸大麻，对不对？那你说哇，吸下去你不一定会上瘾，那吸了之后就很难解决了，很难解决了，对不对？那所以这种东西呢，我们不要淡化罪的后果，我们要小心哈。这是魔鬼诱惑人的一个方式，攻击人的弱点。这是刚好根据约翰一书的二章十六节这边讲到这个世界所带来这些人的一个人的弱点呢，这边都把它讲到了。讲到说肉体的情欲，哪里有说到肉体的情欲呢？说到说这个果子看起来怎么样，好做食物。眼目的情欲，悦人的眼目， 今生的骄傲，神有智慧，能够像神一样知道善恶。所以魔鬼就用人的这些弱点来引诱人。犯罪的是谁？人。好，可是魔鬼他用人的这些私欲来引诱人，使人犯罪。罪的后果呢？后果就是隔离，主要是怎么样？神说你们吃的时候就必定死，对不对？人因为罪的关系跟神隔离了，所以啊，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人本来是跟神亲近的，犯罪之后却要躲避神的面，这是开始。然后之后人也与人隔绝了，本身是赤身肉体，并不羞耻，坦诚相见的样子，犯罪之后却掩盖自己啊，互相怪罪。我觉得互相怪罪真的是太经典了，一犯罪然后来说你怎么做，哎，你为我造的那个女人呢、啊？他这么搞的，那女人说，哎，你造那个园中的那个蛇，他叫我这么做的，大家就开始怪罪。所以当人犯罪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出了问题了，两个人本来是夫妻，哎，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结果神一怪下来，那女人跟我没关系啊。对，所以罪造成的后果是彼此的隔离。那我们这边来看到神的宣判，因为我知道大家可能对这里会有一些问题，就是这蛇怎么倒霉啊？啊，那因为很多人就是说，那个可能是魔鬼附身在蛇身上，然后跟人做这个诱惑，然后结果蛇受到诅咒这样子。那其实我这边想跟大家讲一个观念，这边说诅咒，说其中一个诅咒是用肚子行走，那代表说蛇本来不是用肚子行走咯，本来是用有四肢的意思咯。那其实我们要看一下创世纪这条蛇呢，它是会讲话的。那我们比较好是拿用我们比较好来解释，是说这是魔鬼是来引诱人的，可是怎么样，我们用蛇来形容魔鬼，因为蛇对当事人给人这样一个形象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好像就是比较狡猾啊。那所以用蛇来形容魔鬼，但其实做这个事情是魔鬼的。那所以说到诅咒这个地方是对魔鬼的诅咒，也用蛇来形容对魔鬼的诅咒，因为肚子行走就是卑微，神诅咒你让你在一个卑微的状况之下终身吃土，就是在污秽当中啊。所以是我觉得这边比较好的解释是用以蛇来形容魔鬼。对，你想问问题吗？我看你这样子那这里呢又讲到说要和女人彼此为仇，后裔也要彼此为仇。那大部分人在这边看呢，是因为女人的后裔，这里大部分人会讲到说女人后裔要伤你的头，这是一位。那我们大家觉得是哪一位呢？耶稣基督，他借着十字架得胜，他打击了魔鬼，你要伤他的脚跟，他也伤了耶稣，钉十字架其实蛮伤的，对不对啊？那不过很多人在那个上面这边哦，女人要与蛇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与蛇的后裔彼此为仇，有些人还是把这个女人的后裔这句话的女人后裔看到比较广泛一点，就是说人一直都是与罪恶呢一直在挣扎的，因为魔鬼使用人的这个软弱呢，所以变成说人一直的挣扎，一直到这个伤魔鬼的头这个女人后裔出现，我们这个罪的问题才得到解决。啊，这是神对魔鬼的宣判。对女人呢，怀胎的苦楚，恋慕丈夫，丈夫必管辖你。所以人类那个生小孩的那个痛苦其实是很严重的，比大部分其他动物都严重很多。我看那个比如说家里养猫养狗的，哇，生狗就好像在很像在上厕所一样啊，就好像好像很方便，可是哇，人就是哇百般的嘶吼啊。对啊，这是怀胎的苦楚。恋慕丈夫其实就是说讲到说那个女人在情感方面是比较 dependent 的啊，所以就常常就是这样连续剧才有题材嘛，就是男朋友那个比如说就是爱上了一个坏男人，然后就是要跟着他到处去，因为他恋慕丈夫没有办法就跟着他到处跑啊，因为女人对情感就比较看重。男人呢就要那个劳碌， 因为然后我觉得最倒霉的是这个地吧，对不对？因为人的犯罪，人整个地受咒诅啊，所有的万物都受咒诅，所以到最后一切受造物都怎样叹息等候神的儿子。然后这个就是说，那个我有听牧师讲到，牧师说啊，这个地方我也没有办法还你们一个公道。那其实我们想一想，就是神造这个万物，神造这个地是要交给人管理的，可是人没有把它管好，所以这一切都被拖下水了。啊，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受造万物，就是一直等候那个我们身体被赎，耶稣基督再来，一切再回到一个新的秩序里面。好，时间现在不多，我可能要快速一点。该隐跟亚伯啊，该隐跟亚伯，我就大家可能比较有的问题就是说，哎，神那么偏心呐、啊，就是人各有志嘛，他要种田，他要养牲畜，这个是他们这个选择。可是我们要看到这边是神对人，而不是对他的那个我们。人对那个人对神献上供物，从自古就了，神悦纳的原则是神先看中了人，才看中那个人的供物。所以神看中了什么？亚伯和他的供物。然后之后因为该隐不高兴啊，然后神跟该隐说什么？你若行得好。所以是神看这个人为主，然后我们从我们生命的果效，我们所献上的神才能够悦纳，而不是说啊、神是喜欢吃荤的。好，所以神是看人为主。人跟罪的关系呢，这个是那个该隐的问题，罪必恋慕你，你必须要制服罪。所以我们人就一生就是跟罪在那边搏斗，就是对了，就是要挣扎。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有态度，就是我们要制服罪。可是罪没有被并没有被制服，人越来越糟糕了。那第一桩凶杀案呢，是出于嫉妒，对象是自己的弟兄啊，想起来真是可怕。啊，接下来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该隐的妻子从何而来啊？对不对？啊，不是，就是生了那个亚伯该隐，然后该隐的妻子从哪边冒出来呢？那从《使徒行传》这边看呢，我们晓得说，他这边说神从一本就是一个血脉造出万族的人来，应该是一样的，一切都是从亚当夏娃那边生下来的，这是我们相信的。那圣经上面只记载说那个亚伯跟该隐，那所有的人可以活好几百岁呢，所以那个生产能力应该是很厉害。而且我想要跟大家讲，那个时候人跟现在人不一样，你看亚当可以把全世界的动物都取名字了，你现在叫我这一班的人名字我记一半我就已经完蛋了，就记不起来了，对不对？那个时候的人不一样。然后那时候呢，神他创造一开始人是可以近亲繁殖的，这个是 OK， 繁殖是这样说吗？对，但是反正到最后就不行了，而且到最后就有禁止了。好，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人需要发展，那时候人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那因为又活了好几百岁，就可以生好几打出来。好，那个所以我们相信都是从亚当夏娃出来的。那亚当的后裔呢，神造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接下来就有所谓的近前的后代，那个该隐犯了罪，然后但是怎么样，亚当最后生了赛特，那赛特生子之后人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这个信仰算是传承下来的，没有传承到该隐那边，可是从赛特这边有传承下来，人对神还是有个敬畏的心，人对神还是有个追求的心。那这是在啊赛特那边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延续。所以赛特之后呢，又有所谓的以诺，以诺是一个神奇的人物啊，他与神同行，然后之后没有死就被神接去了啊，所以这是一个近前的后代，近前的支派。然后就讲到马土萨拉啊，那一般人认为马土萨拉这个名字啊，就是死了就来了，那当然无法证实，但是就是大部分的说法说这个字是这个意思。那马土萨拉是圣经里面最长寿的人，他活了几岁呢？960岁，然后他是最长寿的人。那 你知道，如果你们把他的年纪算到他儿子，再算到挪亚的话，你就知道说真的是死了就来了。就是马土沙拉死了，那个时候就是洪水来的那一，他就到那个地方就停止了。那其实这对我来讲是神的怜悯的一个彰显，人类史上活得最久的一个人，一直等到他生命结束了，神的审判才临到。这告诉我们什么？神的怜悯是何等的大，他一直愿意我们，一直给我们这么长的时间，让我们能够悔改，一直到这么长的日子。对，到最后神说只剩下120年了，剩下120年就要审判了。可是你看，就是从马土撒拉活那么久，告诉我们神他的怜悯，跟他等候。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马土撒拉生拉麦，拉麦生挪亚。好，这边就是在做算数字啦，就是马土撒拉969岁，到最后刚好是挪亚600岁的时候洪水来临。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可能要稍微跳一下。这个很多人困难说，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儿是什么意思，对不对？而不是造以亚当夏娃，然后又什么神的儿子人的女儿。那这个有一个解释是，神的儿子是天使，然后天使娶人为妻哈。可是我们一般我们是然后或者是有第三个解释说，神的儿子是统治阶级的，人的儿女是平民百姓。这个现在比较少人在采用。一般我们认为这边所说的神的儿子是赛特的后裔，就是那个近前的支派。赛特的后裔，近前的后代呢，人的女儿呢是该隐的后代，或者是亚当之后又去生了其他的人，或者是之前生了其他人。我们只知道说这个信仰的传承从赛特这边传承下来，他们求告耶和华的名。神的儿子的后代呢，到最后也撑不住了，他们开始怎么样和不敬虔的人后代，就是不求告耶和华的人的名，去通婚，使人类陷入罪恶当中。那这是一般我们接受的是第二种解释。那我们继续看这边讲到的伟人呢，是身量高大的人，或者是能力特殊的人。他原文的本意是堕落者。那这里所讲的就是说，当时人没有想要继续待在一个追求神求告耶和华名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反而是去按照自己的心意随意去做自己要做的事情，那所以就随便去娶妻，按照自己里面心里面高兴的，我喜欢谁我就把谁娶过来，然后就过他们的生活啊，过他们的残暴。你们知道说那个该隐的儿子叫什么名字来了啊？该隐就是说，我们看到说那个什么，该隐跟神讨价还价，对不对？说那个你这样子，你让我流离失所，到最后有在飘荡，有人就杀我，所以神就给他怜悯，给他一个记号，让人不杀该隐，因为杀该隐要遭报7倍。然后结果那个该隐的后代拉麦说，杀该隐遭报7倍，杀拉麦呢必遭报77倍。这边讲到是说，神给他一个怜悯，可是人呢开始发展下去，因为罪的缘故，人越来越残暴。他把神的恩典拿来当成是一种那个为所欲为的一种方式跟那个角度去思考了，所以人越来越犯罪，导致到最后堕落。这边所说的这个伟人，当时也是有很多伟人，可是这里呢我来看一下这个伟人那段经文是在写在第几章啊？第六章哦。好，他们就说这些都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这边其实是翻译的比较斯文一点，其实他就讲恐怖暴力的人啊，就是讲这些人其实当时就是一群人都陷在罪恶当中，所以神的儿女犯了这样的罪，然后最后怎么样？本来还有一个赛特这个后裔是求告耶和华的人，他们应该是可以生养众多，在这世上按照神的心意来管理世界，可是因为人开始为所欲为，全部都陷在罪当中，到最后赛特这个后裔求告耶和华这个族乱了，犯了罪了，只剩下挪亚一家人而已，才导致挪亚方舟这个事情。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可能就先到这里哈。那我们有讲到挪亚方舟，挪亚方舟基本上我们就是以一个神迹来看它，那它所告诉我们就是神他的审判，他神在审判当中他预备了救恩，他预备了 方舟，让人能够因此得救，这是啊，也预表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能够得救的这艘船。哦，你们一边写，我想要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讲那个挪亚跟那个他的后代挪亚那个诅咒哈、哦。啊，很多人啊，哦不够是吧？很多人会觉得说那个关亚伯什么事情啊？韩做的事情，结果亚伯受到诅咒。那我们相信说圣经里面呢，每一个人是因为自己的罪行受到审判。那啊，我们认知就是诺亚在那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其实他不经意的他发出了一个预言来，就是其实他所说的是一个预言，那是在他那个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圣经里面会有一些人，他并不是自己本身预期，但是他就在那样的机会他讲出了预言啊，就像那个法利赛人把那个祭司长说情愿一人什么一人受苦啊，使众人都得救啊，就他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哈、啊、不经意的预言。
不过最后事实上后代就是这样子发展下去了。